底下有点 commotion， 我以为我做错什么事了。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复乐园 Paradise Regained， 我们重新得到乐园，重新得进入乐园，重新得在上帝的恩惠与慈爱中跟他有丰富的关系，跟他有甜美的交通。这个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个代价我们没有付，那个代价是上帝付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上天堂成为上帝的儿女，在神面前称义，对我们人来讲是不要付代价的，是一毛钱都不必出的。对上帝来讲，他付了一切的代价。我们也简单的要谈到一点的神学，因为我们在讲到我们重新得到上帝这个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到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人家讲上帝是爱的时候，当我们跟别人讲上帝是爱，特别是当受难日和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到，我在这两天也讲，哦，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显出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十字架让我们认识上帝的爱，十字架是我们最宝贝的。特别在受难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爱，我们很感动。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台福教会这么聪明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讲一点神学，我在这里也要提醒你们，那个在商场、在学校、在工作职场、在你的任何一个 field 上面非常出色的头脑，为什么在我们的信仰上面你的头脑都长期处于一种冬眠的状况？各位，我们最宝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上帝的爱，我们都会讲这个。可是你再想想，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吗？还是一个很荒唐的东西？我真很稀奇，我从小到大我也没有多去想这些，然后我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听到人想这些，直到我后来在念神学的时候，我才慢慢想到，哦，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各位，我的立场跟你们完全一样，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赎我们的罪啊，这是神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可是这中间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各位，我有两个儿子，我们假定说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我跟我的两个儿子说，冰箱里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唯有苹果不可以吃。你知道我现在正在讲创世纪里的事情，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颗果子不可以吃。这个有头脑的，对不起哈，有头脑会思想的已经觉得有点奇怪，上帝有没有太小气了一点。好，我们且不说这些，假如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跟我两个孩子说，冰箱里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那个苹果不可以吃，吃你就要死。各位，这句话已经非常的荒唐了，对不对？什么时候父母对儿女说吃你就会死？好，回到家里来，我发现小儿子把苹果吃掉了，或者小儿子吃了苹果，我就把两个儿子叫来，我说，爸爸说吃就要死，不可以吃，你们吃了我要杀掉你们。假如说是小儿子吃了，大儿子没有吃，我特别就跟小儿子讲，你违反了我的命令，你应该死。各位，我在讲这些时候，你都要想一想，你们会做这种事吗？上帝做这种事，慈爱不慈爱，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 我跟小孩子说，你违反了我的话，你吃了那苹果你要死。但是你的父亲有无比的大爱，你的父亲非常爱你，你的父亲不杀你。我把哥哥杀掉，然后拿起菜刀来啪把老大的头砍下来了。然后我跟我的小儿子说，你有没有看到你爸爸多么的爱你？各位，我的小儿子如果看到这一幕一定发疯了。那么当两个问题，当人吃了禁果居然就要死，这是不是太残酷了？第二个，上帝为什么要杀掉耶稣，或者要让耶稣在十字架死，要流血我们的罪才能赎去？各位，有没有一个更方便的做法？有没有一个更合情合理的做法？有没有一个我们常常都做的做法？当我的儿子吃了禁果，当我的儿子违背我的命令，我要解决这件事，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儿啊，我恕你为无罪，你吃了不可以吃的东西我饶了你，整个事情就没有了。各位，这样会不会更简单一点？各位，上帝需要这么麻烦？当人得罪了上帝，当人违反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上帝需要这么麻烦叫他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各位，我说啊，这些都是我们从信耶稣开始，或者从小开始天天听天天听听了，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们就没有去想一想到底这个有什么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更理所当然的是，当人犯了罪以后，神就说，哎，恕你无罪，饶了你吧，那就完了嘛，不需要十字架，不需要流血。新派的神学 liberal theology 它的重点就在讲这句话。他们常常批评我们福音派说，你们的福音是血腥的福音，需要流血，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一个慈爱宽大的上帝，你做错了饶了你就完了嘛，整个的事情就结束了，这样是不是更合理？这样是不是更好？爱到最高点啊！听说台湾以前是爱到最高点，什么心里有国旗，是不是？我们基督教讲爱到最高点，我们不要讲基督教讲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般人讲爱到最高点必定会赦免，这很合理。为什么我们基督教讲爱到最高点必须要流血？为什么？各位，你下一次在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时候，在复活节的时候，在受难日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要跟基督徒讲，你在跟基督徒讲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跟一个头脑算是正常的，我觉得最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最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一个头脑正常的差不多10岁到12岁大的小孩子就可以了。你跟他讲，小朋友，我来告诉你上帝的爱，然后你跟他讲刚刚讲的事情，上帝爱我们，所以他把他的儿子杀掉了。各位，你觉得那个小孩子能接受吗？好，刚才牧师也祷告，我也听到很多人说感谢主啊，这三天听了一些信息有收获。我不知道刚才这段话会不会把你们所有的收获统统打消了。我到底在信什么？我信一个疯狂的上帝，我信一个嗜血的上帝，我信一个需要杀自己的儿子然后来饶恕世人的上帝，这是什么样的上帝吗？昨天晚上也有姐妹在推荐台福神学院，我要劝弟兄姐妹，不管是进神学院，不管进哪个神学院，不管读什么神学的书，我也知道在当中很多人有兴趣念神学，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对我们有帮助。而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中，我们常常不太用脑筋去思想，
我们常常觉得越聪明越能干头脑越好的人越难信耶稣，所以还是不要多读书比较好一点。我不认为这句话是对的。我承认人聪明能干美丽漂亮都是成为信耶稣的一个妨碍，因此在座的每个人信耶稣真是很大的神迹。因为我看台福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个个都聪明，姐妹个个都美丽，所以你们的信耶稣真是一个奇迹。每个人都是，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来善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美丽和每一方面，这个我们需要去想。这个是神学里面救赎论里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Anselm， 我喜欢他，因为他有现在神学家和历世历代神学家里一个非常缺少的一个项目，就是他非常的敬虔。这是第一个我很喜欢的。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你研究神学，你进台福神学，你参加归正神学院的课，你做任何的事，我希望你越多的读书，读属灵的书籍，读神学，读圣经，我希望你越读越有对上帝的敬虔，对人的爱。我看到很多的神学生和神学家越读越骄傲，越读越远离群众，越读越自以为是，那就算是最正确的神学也是有毒的。Anselm 非常敬虔。 Anselm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你们也会很喜欢，就是他一生的神学作品非常少，很短。哦呦，每次看像 Carbot， 哇，这么多东西，哦，怎么有人写那么多东西，不烦啊。他的东西很短很少。事实上他所有的神学两个，一个他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很短；另外一个他要讨论上帝为什么要成为人，道为什么要成为肉身，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人间为人赎罪。他讨论这两个事，很短不长。他在证明上帝存在的那个证明，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证明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这个证明很有名，不信主的人也在讨论他。我看过一个记载，也很有意思。你知道那个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一个无神论 Bertrand Russell， 他在 Cambridge 教书的时候，他说他有一天，他那个时候在 Cambridge 教书，他在剑桥大学的 Christ College 教书，他有一天出去买烟草。真是很巧合，他去买烟草的地方，那个杂货店叫 Trinity Lane 三一巷。他在 Christ College， Corpus Christi 基督圣体，纽西兰有个地方也叫这个 Corpus Christi， Corpus 身体的意思， Christi 就是基督的意思，在基督圣体学院上课，在 Trinity Lane 在买东西。他一面走一面想，突然叫出一句 Great Scott，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valid。 哦，这个是 Anselm 证明上帝是真实的，他是一个最强烈的无神论者，但是他被 Anselm 的 argument 折服了。当然他后来还是没有信。那一幕让我很感动。我觉得今天东方人，包括我们在台湾的或者中国大陆，去对研究西方文化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隔阂。我们真的不知道，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不太知道基督教圣经对西方文化有多大的影响。罗素这个无神论，他在基督圣体上课，罗素这个无神论在三一巷买烟草。从西部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从哪里来？我从Los Angeles 来。你知道 Los Angeles 是什么？天使之城。我从 San Francisco 来。你知道 San Francisco 是什么？ San Francis。 哦，我从 Sacramento 来。你知道 Sacramento 是什么？圣礼。你在尤其是北加州那边，许多的 mission， 你看到这些，你想到在过去几百年上帝的使者走遍天涯海角，要见证，要荣耀他，这些我们东方人都不太知道，当然现在世俗化的美国人也不太知道，西方人也不太知道。我愿我们不是要知道这些，愿我们能感谢上帝。诗篇里讲，耶和华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遍地满了你的荣耀，遍地满了你的智慧，包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上帝的荣耀。我想到 Anselm 在讲那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你知道他是怎么开始这一篇讨论的。这个讨论我在说，像罗素那种无神论者，像很多非基督徒的哲学家都在那里讨论他，虽然有些人否定有些人肯定，但是呢他那个魅力很强。你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很短的一篇，这是一篇祷告开始的。安萨姆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中文有翻译，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的历代基督教文集里面有一册，有几篇文章就是这个。他的神学论文是这样开始的：神啊，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神啊，我要到哪里去寻找你？你在哪里？安什么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是无所不在的吗？如果你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我找不到你？我应该怎么样找你？在什么地方找你？上帝，求你可怜我，因为我需要你，而我找不到你。他的祷告叫我流眼泪。然后在他的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你是谁？然后他说：神，你就是那一位最伟大的，人的脑筋能想到不能 conceive 更伟大的那一位。然后他从这个最近前的话进到了最深的逻辑的辩论，我不继续讲下去了。我多么希望今天的神学家，多么希望今天的牧者，多么希望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不以圣经熟悉神学的字眼在那里炫耀。愿我们的一切，我们所唱所做所讲的，我们是荣耀上帝。安萨姆另外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就在讨论这件事，为什么上帝要成为人，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各位，我不能够花很多的时间来讲，因为我们的时间，今天我千万不能过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组织崇拜，我不能讲很多。但是当很多人责备安萨姆说你强调耶稣要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就赦免人，不需要有一个代赎的羔羊，上帝就是说恕你无罪，为什么不可以？安萨姆说根据两件事不可以。第一个，他说你们都轻忽了罪的力量。各位，不是那个苹果的问题，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是对上帝顺服信靠的问题。当一个人，当亚当夏娃在受造，而且是在一个 perfectly 的 situation 被受造，创造的也完美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最小的诫命。上帝不是在饥荒的时候给他诫命，上帝不是在没有水果的地方给他诫命，上帝是在伊甸园有一切吃喝的时候给他一个命令：你学习顺服我。他们就在这件事上跌倒。当你在这个最小的事上跌倒的时候，以后或产生的结果那是不可思议的。当人一旦堕落了，那个结果不可思议，那个最微小的从开始的偏差，最后会导致在我们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千千万万伤天害理、千万人头落地的事情。亚当夏娃不过是一个果子，造成的结果是大儿子把小儿子会杀掉。我想应该是大概二三十年前吧，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期还是八十年代初期，各位还记不记得 有一架韩航的飞机从阿拉斯加的 Anchorage 起飞，要飞到汉城，然后后来好像是在苏俄的领空被飞弹打下来了，死了很多人。那么那件事情产生了很多的讨论，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雷根总统说是这个苏俄的惨无人道等等，有很多左派右派都有很多的说法。我看到最后，我觉得那个比较客观详实，最后的一个我觉得可以接受的，也是一般接受的一个调查报告的结果是这样子。这里面没有什么阴谋论，没有什么CIA 的阴谋，也没有什么 KGB 的阴谋，也没有什么故意的伤害，没有。韩航的飞机飞到苏俄的领空上面，不是什么 CIA， 不是什么别的事。照我认为那个比较正确的详实的调查报告，是一件不太容易发生，但是不是不可能，不太会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 Anchorage 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那个自动的导航系统有了那么大概一根头发一样的偏差。从起飞的时候，通常就你起飞到目的地就开始锁定了，然后根本 pilot 不需要飞，那个电脑会，导航系统会让那个飞机去飞，飞到非常精准的飞到目的地。可是那一次不太会发生，但是发生了，那个导航系统有一点错误，有一点点在起飞往目的地有几千公里的起飞的时候，可能只有不到一厘米的一个偏差，那一个偏差如果不纠正的话，最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飞到苏俄的领空。这个错误可以在好多次的机会被纠正，可是没有一次被纠正。于是在那起飞全个乘客所有的人觉得没有事的时候，只因为一点点的偏差，最后都通通进入鬼门关。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当受造的人对慈爱全能的造物主有不顺服的时候，那个不顺服不是只是吃了一个果子，不顺服最后的结果会把整个世界弄得大乱。Anselm说，人的罪不是一个果子的问题，人的罪是对上帝的悖逆。另外，那么对上帝的悖逆，神可不可以就赦免？Anselm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在讨论这个。上帝就赦免，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如果单单就这样赦免，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会继续去犯罪。我很怕在教会里面我们变成律法主义，什么事定个规矩大家照本宣科的做，不可以的。Anselm在也举了一些例子，上帝需要公义的来处罚人的过错，然后在这个处罚人的过错，人又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的处罚，人必定会死。犯罪的是人，所以人需要被处罚，人不能够承受这样的处罚怎么办？而且得罪的是上帝，所受的处罚要无限的处罚，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犯罪的是人，所以人受惩罚，但是不是一个人而已，他必须是神和人，他所受的处罚能担待人所有人的过犯，所以基督必须成为人。这是我简单的讲。如果上帝就这样赦免了，各位你也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各位你也知道，一个教授如果对所有的学生说，你们报告没交做都没关系，我相信你们还是会用功的，学生不会用功的。如果上帝就这样赦免，人会继续的变本加厉的作恶，所以他要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乐园，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当伊甸园被关闭的时候，创世纪说有天使拿着火和剑在伊甸园的门口挡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人要回到伊甸园此路不通， 只有神到人间，此路才能通。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爱上帝，不是我们寻求上帝，不是我们先去找上帝，在座的每一个慕道朋友，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上帝先来找你，你不会去找他的。如果不是上帝先来爱你，你不会去爱他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回去感谢主，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奇妙的工作。而耶稣为我们做奇妙工作的时候，下面我非常简单再提一点，刚才提救赎论，下面提基督论，非常简单提一点，因为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一想到耶稣就想到那个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上刀山下油锅，不痛不痒，所以钉十字架，钉子钉进去好像蚊子钉牛角一样，没什么痛。各位，这是错误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在希伯来书里特别讲到，他这个人性跟我们是这样的相同，以至于他凡事跟他的弟兄相同，只有一件事他没有犯罪。他除了没有罪以外，每件事都跟我们一样。每件事跟我们一样，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就是，他甚至会被试探而受苦。你不要以为耶稣受的试探是虚假的。什么叫虚假的？各位，你去试探一个石头，那是虚假的。你把一大堆黄金，哎，引诱你贪污，那个石头不会反应的。你叫一个女人在石头面前跳脱衣舞，那个石头也不会有反应的。那个试探是不会真实的。可是耶稣所受的试探是真实的，因为他有人性。只是千万记得，他没有犯罪。他甚至受试探会苦，就是会有那种挣扎。那这个试探里面，恐怕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在科西玛尼园里的。很多人喜欢写这一类的书，《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有人喜欢写《A Tale of Two Gardens》科西玛尼园和伊甸园，两个不同的园子。两个相同强烈的试探，在伊甸园里面人失败了，在科西玛尼园里面人，第二个人，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成功了。但那不是容易的事情。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在科西玛尼园，我们知道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
他祷告什么？我们也都知道，
父啊，倘若可行，天父，如果可以的话，叫我不要上十字架；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各位，我必须很严肃地说，这个祷告如果上帝垂听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如果上帝垂听了，如果他的圣子对天父说，父啊，你的儿子要承受所有人罪恶的刑罚，太沉重了，太不公平了，你叫我不要喝吧。如果耶稣的祷告被天父垂听了，那我们所有人救恩就没有了。那么耶稣说，倘若可行，叫我不要上十字架。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得很奇怪，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哟，神就让他不要死了，这是胡说八道嘛，对不对？耶稣明明还是死在十字架上了，蒙了应允什么意思呢？啊，因此很多解经家就说，哦，蒙了应允就是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痛苦的快要死，他求神不要死，让他不要死在科西玛尼园。各位，我觉得你怎么看圣经都应该知道这个解释不合理的。耶稣并没有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科西玛尼园，他就是不要死。 那这里有个矛盾了，耶稣还是死在十字架上了，为什么说他的祷告蒙了应允？
弟兄姐妹，圣经没有错，错是我们自己。感谢主，我觉得希伯来书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特别强调一句话，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换句话说，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我们，上帝可能会听耶稣的这个祷告，就是你不必上十字架的。各位，上帝没有义务拯救我们，请你记得这一点。天使堕落了，上帝没有去拯救，我们人堕落了，神拯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能说神很爱我们。耶稣不必上十字架的，希伯来书作者特别强调神能救他免死，但是他还是死了，为什么？你不要忘记，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做了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倘若可行，叫我不要死，倘若可行，把这杯挪走。第二个祷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上帝听了他这个祷告，两个祷告都听，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要听第二个祷告，神就听了第二个祷告。于是神父和子在爱人爱的不可思议的爱的情形下，救恩就做成了。他曾经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回到上帝恩典之中，是因为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回到伊甸园，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但在我们生活中，我们重新跟上帝建立关系，我们重新展现出上帝的荣耀，我们重新在我们的家庭、工作、职场各地跟人的相处显出上帝的荣耀，不仅是完全依靠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也是因为我们承受了这样的救恩，继续在我们生活中背十字架。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但是如果没有荣耀，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背十字架。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讲到以色列人在当时撒母耳还很小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我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常常就想到现在的台湾，甚至我也想到北美的华人教会。那个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是什么样？上帝他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也许这个讲法不太恰当，不过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很外向。什么叫很外向？他话很多，圣经这么厚一本，哦，他话真是多。因为他爱我们，他就不断的要跟我们讲话。可是居然有一段时间他话不多了，他不讲话了。弟兄姐妹，你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讲话了？生气了嘛，对不对？哎，老婆怎么都不讲话了？
生气，这个要有庄牧师来讲，他讲的比较精彩一点。
当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四师以立，眼目昏花，老朽昏庸，他的两个儿子犯大罪，他的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服侍，犯两个罪。第一个，他们公然的偷取抢上帝的祭物，他们偷，他们抢。第二个，他们公然的就在圣殿里面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当他们偷取祭物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罪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和合本的小字说，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每一个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牧者，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让我们一不会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不会藐视耶和华任何东西。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求主让我们不会使别人厌弃奉献。哎呀，教会这样花钱我不要奉献了，哎呀，牧师这个样子我不要奉献了。各位，我们牧师的错不能够成为你不奉献的借口，但是我们使你跌倒，我们真是把大摩斯拴在我们颈项上都还不够。他们使人厌弃献祭，他们使人厌弃到教会敬拜，他们使人厌弃侍奉，他们使人厌弃敬拜赞美，他们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和服侍上帝的人。各位，我在圣经里我常常看到这个事情，最要被责备的不是外邦人，最要被责备的不是税吏妓女，最被责备的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里面最被责备的是上帝的仆人。求主怜悯。以利也知道他这两个儿子的错，于是他就警告他们，我的儿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子。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改，不改。各位，以利需要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处置，但是他没有。他很爱他的儿子，他溺爱纵容他的儿子，他没有处置他的儿子。于是有一个神人来对以利说，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个尊重原文就是，你为什么荣耀你的儿子过于荣耀我？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这恐怕也常常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爱主，我们信靠主，我们侍奉，可是常常我们有更爱的，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荣耀上帝，但是我们有更要荣耀的，就是我们的事业，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儿女。那么当以利和他的儿子这样亵渎，这样不看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不多讲话了。上帝不多讲话，以色列人就走迷路，以色列人走迷路，仇敌就来攻击，非利士人就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失败了。失败的结果，就有一个聪明人想了一个点子，我们在战场上失败，那么怎么样能够打胜呢？有一个办法，把约柜抬到战场。因为约柜 supposedly 约柜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 suppose 坐在约柜上面，因此你把约柜抬到战场，就是把耶和华抬到战场。耶和华到了战场，以色列打仗就一定能够赢了。弟兄姐妹，这个就叫做迷信。什么叫做迷信啊？迷信就是你上班的地方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常常有一些搅扰不安，于是你说我就买一本圣经放在那里辟邪，这个就叫迷信。迷信就是你开车出了好几次车祸，因为有的时候你喝酒，有的时候你糊涂，有的时候不小心，有的时候超速，你觉得这真是非常的不平安，于是你就买了一个 bumper sticker JesusIs my Lord 贴在后面，以为贴那个你就有平安。各位，这个就叫做迷信。迷信就是你没有照上帝的话做，你也不遵守上帝的话，你也不爱你的妻子，也不顺服你的丈夫，家里很多麻烦，于是你觉得哎，这我家实在太不平安了，就到那个后面摆摊位的姐妹那里买了一个sticker 耶稣是我家之主，放在厨房那里，以为这样能保平安，这叫迷信。各位，我不反对你买那些，我家也有。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的话，我们以为带一本圣经就能带来平安，这就叫迷信。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话，我们随便的开车，我们以为就自动因为贴了一个十字架就会有平安，那就叫做迷信。当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把一个约柜带到战场上，上帝就会让他们得胜的时候，他们是迷信，他们不但没有得胜，他们惨败，他们大批的人被杀死，连约柜也被掳走了。各位，以利并不是一个坏人，当以利看到约柜被抬走了以后，他非常的担心
那个时候他98岁，他坐在自己的位上为耶和华的约柜心里担忧。后来有人来报信告诉以利，以利说，我儿事情怎么样了，战争怎么样了。报信的人说，第一个消息，以色列人惨败；第二个消息，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死了；第三个消息，神的约柜被掳走了。当以利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前两句还没有什么，当他听到神的约柜被掳走了，他就倒在地上死了。以利死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利的媳妇正在生孩子，孩子生下来，他听到公公和丈夫死了，生下孩子，他给孩子起了名字以后，他也死了。他给孩子起的名字叫做以加伯，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约柜被掳了。弟兄姐妹，今天在台湾，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包括华府里面，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感觉这样的事吗？荣耀离开这里了。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徒身上，在神学院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丑恶的事，听到很多丑恶的事，看到听到很多相咬相吞的，看到听到很多不诚实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到魔鬼的作为。因此我们祷告，我们说，主啊，如同摩西，昨天我讲的摩西的祷告一样，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主，荣耀后来回到以色列了，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我们今天不去谈，但是更重要的荣耀来到了人间。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第一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荣光就是荣耀，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感谢主，我们主耶稣来到人间，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让我们知道信靠他有盼望，有喜悦，有荣耀。但是请你记得，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所显出来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他所显出来的荣耀是马槽里降生的荣耀，他的荣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荣耀。换句话说，他的荣耀是一个降卑的荣耀。讲得再明白一点，耶稣在第一次来到人间所显出来的荣耀是一个羞辱卑微的荣耀，顺服上帝的荣耀。耶稣在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他讲了这一句话，把他的来到人间的这一生的话讲出来了。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各位，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什么意思？你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大概就是说，哎，你升官的时候到了，你发财的时候到了，你拿博士学位的时候到了，你升教授的时候到了，你买宾士轿车的时候到了。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的意思说，我死的时候到了。各位，你什么时候去看一个癌症病人，他快要死，荣耀啊，恭喜啊，你身上有荣耀了。再一次，我们常常引一些熟悉的圣经，不知道什么意思。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下面一句话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在你我教会里面，要显出上帝的荣耀，就求主让我们死。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罗马书6章，也就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学习彻底，更彻底的信靠顺服天父。即使天父要把我们送到死地，即使天父让我们经历羞辱，主，我相信你不会错，那时候你生命里就产生极重无比的荣耀。 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就是荣耀，耶稣基督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每次他行一个神迹就是一个荣耀。第一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一个婚宴上显的荣耀。在那里，那一次的婚宴，大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总务主任。哎呀，在婚宴上出了一个很尴尬的事，酒没有了，你去吃喝喜酒，菜没有了，酒没有了，可乐没有了，这还得了？很丢脸，大家喝得太愉快了，酒没有了。于是玛利亚来找耶稣，玛利亚来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不同凡响，童女怀孕生的当然不同凡响，他对他的儿子很恭敬的，很客气的说，儿啊，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是很谦卑的，他只说他们没有酒了，他的意思说他们没有酒了，你想个办法。他连这句话都不敢讲，就说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你的印象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印象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再一次，我看我们很多时候对耶稣的印象不是圣经里的，不是圣灵给我们启示的，我们对耶稣的印象是听到的，是我们自己想当然而的。有的时候一个比较严厉的人喜欢把耶稣想成像包青天一样非常明察秋毫，有的时候一个人比较松散的人喜欢把耶稣想成圣诞老公公，吼吼吼吼吼送礼物。这两个印象都不是全错，但是不是全貌。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想耶稣应该是温良恭俭让，当他的妈妈说，儿啊，没有酒了，那你想耶稣会说什么？我想耶稣一定会说，哎呀，母亲大人稍安勿躁，让孩儿来替你解决问题，嘣嘣嘣嘣嘣就解决问题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耶稣说，那很急的时候，各位你要想到是在喜宴，酒没有了，燃眉之急，没有酒了，跟耶稣跟他的儿子说，儿啊，没有酒了。你知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各位，如果我太太叫我儿子洗碗，我儿子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该死了，你被打烂屁股的时候到了。你也知道我们中文圣经不敢翻女人，就翻母亲，底下说原文作女人。